各位弟兄姐妹啊，早安！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啊。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做一次的一个祷告。在的天父，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更感谢你来塑造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贵重。主啊，我在这里为每一位来祷告，不论是在座的还是在自己家中不同的场合里的，主啊，你的灵与他们同在，你亲自除去他们身心灵的任何的障碍，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讨你喜悦，也让你的话语今天能够对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来勉励我们，也来塑造我们。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好多年前呢我有一次呢就到以色列去旅游哈。那次旅游呢，我们就有去埃及，在埃及呢我们去了一个所谓的文化村哈。那时候我们就坐着船沿着一条小溪，他们说你就当它是尼罗河吧，然后就欣赏岸上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摊位啊，你去到这个摊位你就看他做什么，去到那个摊位就看他做什么。然后其中有个摊位呢，是有一位窑匠呢在那里做陶瓷哈。我们一来到他面前，我们就停在那里，然后他开始呢，他就手一抓就抓了一团泥哈，然后就放在这个旋转的这个轮盘上，然后呢手就飞快的在那里弄着，然后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出来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茶壶。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团不起眼的泥在巧匠的手中很快就变成了一件很漂亮的一个工具。今天呢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弟兄姐妹，它其实也告诉我们神就是巧匠。他把我们这些不是很起眼的这些泥塑造成美丽的器皿。他能够把卑微的人变成有用的人，令没有光彩的生命变成美丽的生命。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我特别想你们先留意第十节哈。他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留意在这里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巧作的意思，或者是 workmanship， 是个作品哈。并不只是说做一些工作，而是说他所做的这个手艺工艺品。造成的呢其实是创造的意思哈。然后行善呢，这里是讲到这个他所做的这个工作，这个巧作，这个workmanship， 他的这个目的是我们要行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是他的巧作，我们是他创造的，然后我们的目的呢是要去行善。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是神的恩典的工作才成就的。所以一位被神塑造的人是要被神用的人。所以今天呢，我就很想透过这段经文呢跟大家说一说神是怎么看待我们的，然后他如何塑造我们，然后他如何要使用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位匠人呢，他如果要造一件作品呢，他一定要先有材料。同样，神既然是巧匠，那么他也需要材料。他的材料是什么呢？他的材料就是我们人了。但是人呢，你要知道并不是一件很容易被塑造的材料来的。为什么呢？我们看看第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哈。我们留意这段经文里面呢，他保罗呢描述了一幅很可悲的一个图画的，我读给你们听。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心事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 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弟兄姐妹，原来人的情况是很可悲的。人面对这两个大问题，在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人的灵命是死的。他说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也就是说，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没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之前，我们的灵命是死的。这里所说的过犯罪恶，指的就是人悖逆神，不遵从神的标准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所以人这么做的结果呢，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是破裂，是死的，人不再顺服神。所以人的灵命是死的，是一件死气沉沉的材料啊，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这是人的第一个大问题。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人呢，他说他是被辖制住的，是没有自由的啊。保罗在这里形容呢，没有主在他生命里面的人是怎样的呢？他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然后有邪灵啊，有肉体然后就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人是被魔鬼、被世界、被肉体所控制的人，被这三方面。所以人所做的、所想的都受这三方面的影响了。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一些行为举止啊，我们肉体控制着我们，世界影响着我们，魔鬼在背后帮我们踢了两脚，让我们往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人失去了他原来应该有的这种纯真、这种生命，所以他成为有杂质、很难塑造的材料。所以我们发现人做坏事很容易的，人变坏很容易的，人要变好呢是很难的啊。所以人非常堕落，人非常无助。那我就讲个例子哈，好多年前了，有一次就看香港一个新闻哈，就说香港有一件命案，是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哈，十几岁而已啊，因为他们希望在暑假呢有钱用，他们来到一间名校的门口，趁下学的时候把一位六岁的小童绑架了，然后带到偏僻的地方为他打空气针让他死了，然后把他的尸体呢就扔到草堆里，然后转而向小孩的父母勒索救赎金。后来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全部被警方捉拿归案，然后大家看到这些孩童那么残酷的作案手法都很大吃一惊，问他们你们是从哪里学来的，你知道他们回答是什么吗？他们回答是还不都是在电影里面学来的咯。弟兄姐妹，人是非常可怕的，人好像是被污染了的东西，变好很难，变坏是很自然。人又有点像璞玉，明明是大有前途，但是却隐藏不能备用。所以人唯一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要找到一位能够把它释放出来的巧匠。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哈，在我们中国古代春秋时代，楚国有一个人呢，他得了一块石头，哇，他一看他就晓得里面藏有美好的宝玉，他心想如果把这块宝玉呢献给楚国大王，楚王一定会很高兴。于是呢，他就赶紧把这块宝玉献上给了当时做皇的楚厉王。楚厉王就命令他的匠人查看了宝玉，匠人就说这哪里是块宝玉，只不过是一块石头罢了。楚厉王听了就很生气，然后吩咐随从说把这个人屈金哈，就是犯下欺骗国王哈，非常可恶，把他的左脚帮我把他给切下来。所以这个人就白白的左脚就给切掉。后来楚厉王死了，楚武王继位，这个人又把手上的宝玉献上给楚武王，满以为这一次一定成功了。 随之武王叫匠人一看，匠人的回答也是，哪里是一块宝玉，这是一块石头，骗你的。哇，武王很生气，哇，你骗了一次还不过，现在再来骗第二次，来人把他的右脚也给把我砍下来，所以右脚也被砍掉了，所以这个人失去了三脚。后来武王死了，楚文王继位，这个人呢就惊了，不敢呢献上宝玉，那他就无奈着抱着那块宝玉啊，在楚山下呢就大哭，这一哭呢就哀哭了三天三夜，眼泪都哭干了，哭出血来，故事是这样说的。那这件事呢就传到楚文王那里，然后就派人去问他，而且问了一个很冷血的问题，他说天下脚被切掉的人很多啊，为什么你比别人哭得比较凄惨呢？他回答说，我悲伤不是因为我的双脚被切断了，而是因为我手上的明明是块宝玉，但是别人都认为是石头，所以我很悲伤啊。楚文王听了就说，这样吧，我们也不鉴定了，就将匠人去雕琢这块石头，果然石头一破开，眼前真的是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很著名的故事和氏璧的由来，对不对？好，弟兄姐妹，正如这一块善须雕琢的璞玉，它有很大的潜质的，但是它因为被隐藏了，而且没有人晓得它的宝贵，没有人愿意用它，所以它不能释放成为可用美丽的器皿。同样，人就好像这样的璞玉，唯有神晓得我们，他知道如何把我们释放出来，也唯有神愿意，也唯有神有能力，也唯有神有眼光，能够把我们塑造成美好的器皿啊。弟兄姐妹，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塑造我们呢？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去改变我们呢？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去释放我们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在今天你就让来到神的面前，诚心的跟主说，主啊，你是巧匠，我是不配的材料，求你来塑造我，让我成为你能够使用的器皿。我要告诉你，神会很喜欢你这样的祈求，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美丽。那你也许会问，神为什么要塑造我呢？神真的愿意为我，你说了我是一块那么不好的材料，神愿意来塑造我吗？那弟兄姐妹，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有丰富的怜悯，也有大爱，不是一般的怜悯，是丰富的，不是只有一般的爱，是大爱。就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和大爱，所以他愿意成全我们。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这个怜悯呢，其实就是有点决定预备好了要去做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神怜悯世人，因为他爱世人，所以他愿意来帮助人类，并且要把福气带给人类。他要把人从坏的变成好的，从卑微的变成荣耀的，从脆弱的变成强壮的，从污秽的变成清洁的，因为人本来就是他的，他要那些本来就属于他的永远都属于他，就是因为他爱他本来属于他的这些人，就是你跟我，所以他很愿意来帮助我们这些已经变质了的这些材料，把我们再变回这些他所喜悦的这种状况当中。我就讲个小故事你就明白。有一位小女孩，有一次呢，她就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呢，很用心地做了一个可爱的洋娃娃。从此之后呢，这个洋娃娃呢就成为了她一个这个小女孩最心爱的伙伴。 无论到哪里去，他都会把洋娃娃呢，就是带着，陪着他。有一天呢，他就带着他随着妈妈去公园玩耍。他把洋娃娃呢，就放在一个公园的凳子上，然后他就去玩了、然后玩了一阵，然后回来看，发现哎，洋娃娃不见了。小女孩非常着急，到处寻找都找不到。就这样，洋娃娃不见了，小女孩非常非常的伤心。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小女孩经过一间商店的时候，看见哎，橱窗里面有一个小洋娃娃，就是她失去的那个洋娃娃，而且发现标了价钱要卖，而且卖得非常贵，她就冲进商店和老板说，我要这个是我的洋娃娃。老板坚持不给，而且不相信，你哪里有可能造成那么漂亮的洋娃娃，这个要钱买的，不能给你，是仅有的一个，绝不打折。小女孩没办法离开商店，然后她怎么办呢？她就努力去赚钱，她要把洋娃娃买回来。在这期间，她每天都会去商店去看，要看洋娃娃还在不在。这样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终于她存够了钱。有一天，小女孩就带着她的这些钱来到老板的面前，把钱放下说，把我的洋娃娃还给我。就这样，这个小洋娃娃呢，就回到小孩的怀抱里。小女孩把这个失去的洋娃娃呢，抱回之后非常高兴，爱不释手。她高兴地对着洋娃娃说，第一次是我把你造出来的，第二次我把你买回来，从前你是我的，现在你也是我的，永永远远都是我的。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第一次他创造了我们，第二次他救赎了我们，而且要不断使我们完全，要让我们永永远远都属于他。所以你和我都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可以不再流离失所，我们是有主的人，而且都是因为主的怜悯和大爱的缘故。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自己很不配，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极其宝贵，因为他极其的爱你。美国有一个女孩子叫做 Johnny， 年轻的时候在一次意外的时候，她成了半身不遂的人，后来她要靠坐轮椅过活，后来她靠着耶稣坚强地活了下去。后来她认识了一位男生，名字叫 Ken，很快他们堕入爱河，并且决定要结婚。在婚礼的那一天， Johnny 就穿着婚纱坐着轮椅，她绝对不是众人心目中完美新娘的形象。反观 Ken 呢，他是那么的高大英俊， Johnny 知道他们的外形是非常不相配。但是那一天，当 Johnny 看到 Ken 的眼神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多么的被爱着。十年后，就在他们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 Johnny 问他丈夫，他说，还记得十年前行婚礼的那一天，你心中当时想到的是什么呢？ Ken 想也不想就回答说，那天早上我很早醒来，我心中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我终于可以见到穿着美丽的婚纱的你。虽然我知道教会里面会有几百个人，但是我知道我的眼睛只会看到你。即使到了今天，我还忘不了，当你坐着轮椅走向台前的那一刻，你实在太美丽了。Johnny问他，你的意思说你不介意我的轮椅，不介意我是半身不遂的吗？ Ken 摇摇头说，不，我不但不介意，反而在我心目中你是最美丽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你可知道当神看我们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全身罪污，我们心中担忧神会不会嫌弃我们，我们没有，实在没有一点可爱的地方，但是你要记得，神在千万人中，他会定睛在你的身上，所有的罪污和不完美的地方都不能令他停下来。 要来到你的跟前，把你重新抱回他的怀中，因为在他的眼光中，你就是最美丽的那一个。主是非常爱我们的，他从罪恶中把我们救出来，使我们不堪的生命可以转变成美丽的重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不要轻看自己。如果主看我们为宝贵，我们岂能够自甘堕落，让主伤心呢？今天就让主对我，就让我们对主说哈，主啊，感谢你是你的爱陶造了我，使我能够有今天，我愿意接受你的爱。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人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是灵命是死的，我们是被控制住的。但神对我们有怜悯，有大爱。然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不但有看我们为宝贵，他更有大能，他不但愿意怜悯我们来塑造我们，他更有极大的能力，能够把我们变成美好的可以被他使用的器皿。我们看五到九节哈，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姐妹，这里说到的是神改变人的过程，就和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经历是相似的。那耶稣曾经是活的，却死了，我们本来也是活的，后来却死了，然后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同样，神也使我们本来是死的，却又复活了。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度变成新的了，就是这个意思。从前我们是活在魔鬼世界和肉体的控制底下，但是如今耶稣复活了，胜过了魔鬼世界和肉体的控制，所以我们在耶稣的复活里，我们也胜过了魔鬼世界和肉体的控制。当然，如果我们还是把自己在放在魔鬼世界肉体的控制底下，那是另外一回事哈。但神的拯救已经是把我们从这里释放出来，所以人是可以焕然一新的，人是可以被神使用来，也被塑造成为可用的器皿的。也就是说，人本来是不可用的材料，但是是因为神的大能和智慧，在爱的动力底下，把我们塑造成了上好的器皿。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仍然是很可怜的材料，但是因为有神，我们可以不一样。在一间学校的教室里呢，有一群学生在那里安静的画画。突然宁静的课室被一个小女孩的哭声就惊动了。然后老师也吓了一跳，急忙走来一看，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一位粗心大意的小男孩挥动水彩笔，将一滩黑色的原料呢洒了在小女孩的画纸上，小女孩哇哇大哭。老师妈妈说：“哎，你别哭。”然后就拿起笔来，在那难看的黑漆修改，挥笔一画，变成一只很漂亮的黑天鹅。哇，大家见了都拍手叫好，补救的真好。小女孩也破涕为笑。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我们就像污染了污迹的白纸，但唯有神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因为神有大能，所以他可以把卑微的变成有荣耀的，把脆弱的变成强壮的，把污秽的变成清洁的。因为人本来就是他的， 他要呢本来是他的，就属于他，永远都属于他，所以他用他大能来帮助那些不可救药的人类。弟兄姐妹，我们本来就是只乌鸡，毫不起眼，原本无用，但是当我们邀请主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主来参与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掌管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就能够发出美丽荣耀，属于成为属于主的器皿。所以今天让我们能够向主发出赞美，主啊，我赞美你的能力，赞美你的美意，因为是你使我成为今天的我。那在这里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你还没认识耶稣的，我希望你能够趁有机会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的生命会很不一样，你的生命会有改变，然后你会发现你被塑造成为可爱可美丽荣耀的器皿，在你身边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生命已经被塑造了，所以你看到他们为什么他们有这些改变，希望有一天你也有这种改变。是的，弟兄姐妹，在神的手中，本来一块没有用的材料，但是因为他怜悯这材料，他把它买赎回来，用爱去雕琢它，以大能来使它成为美好的器皿。但是你要知道，神并不是把它造成了一样器皿就算了，神有更深的心意要成就在他的器皿上。也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一位被他买赎回来的人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我们现在再来仔细的看一看，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去行善。我们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原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行善，把我们，他把我们救起来，把我们塑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代表他在世上去行出美善来，让更多人因为我们的行善而能够认识到主的恩典和福气，让更多人可以得福。那提摩太后书这样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左用。做什么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基督徒应该行善的，基督徒应该做善事的。世上最美的神的作品，就是这些生命被神改变了的信徒，他们活出美好的品格来，这就是最美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说，哎，我想看看神的作品，我想看看神的巧作，你只要看看你身边四周围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全是因为主的工作才有今天的美，那些就是神的作品，你就看见神是巧匠的名证。在你身边有很多这种人，他们默默地在把福气传播出去，这些就是被神塑造了的器皿，在巧匠的手中，他们成为了可以行善的器皿。我曾听过有一个见证，真人真事，以前美国有一个叫 Yolanda 的女孩，年轻女孩，当她是21岁的那一年，她被诊断患了淋巴癌，对一位刚刚前途似锦的一个小女孩来说，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当医生告诉她癌已经扩散，这个消息让她 难受极了。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她祈求神给她有力量去对抗她的病， 神也好像应允了他的恳求，因为在化疗和放射性的治疗的过程当中，神让他能够坚持下去，后来病情呢竟然渐渐的被控制住了。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要成为纽约市一位警察的愿望，所以他就报考了，在治疗期间他都报考了他这个学校，被录取了，然后在24岁的那一年，就被诊断之后的三年后，他正式成为纽约市的一位女警。有一天他下班开车，走在这个纽约市的大桥上的时候，突然看到前面那辆车停了下来，车里面冲下一位男士，走到桥边，爬到栏杆上，好像要往下跳的样子。很本能的，尤兰达一见到这个情况，他也立刻停下车，冲到那位男士的身边，大喊着说：你想干嘛？对方回答说：不要靠近我，我要跳下去。尤兰达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情况，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唯有不断地跟这个人说话，希望他不会跳下去。那男人又大喊说：你走开，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明白我，从来没有人关心我。但尤兰达对他说：我现在已经下班了，我是可以不理你的，但是我却不能不理你，因为我要帮你。然后男的一听，语气突然间软了，他说：好吧，那你就上来吧。尤兰达就爬到栏杆那里，其实他很怕，有点畏高的，他一爬上去他倒抽一口凉气，脚开始软了，所以 他就很不情愿，但是他又想帮这个人，所以他就冒着头就是克服自己恐惧呢，然后就爬到他的身边。这个人男人呢有时候一下子很激动就想跳，那每一次呢Yolanda就让他安静下来。他说：没有人明白我的，没有人要理我，我的太太离开我走了，我的一切都毁了。说完这句他就准备要跳下去，然后尤兰达只有一秒钟可以回应，然后他说：我明白你，我明白你的难处。很奇怪，这句话让他停了下来，他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那么年轻，你怎么会明白我的难处呢？你受过苦吗？尤兰达就说：先生，我告诉你，我有癌症的。那男人一听愣了一下，真的吗？你患了哪一种的癌？尤兰达就把自己的病情描述给他听，他向他描述说自己在不明朗的前途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恐惧，还有他在治疗的时候，他忍受何等的痛。他解释给他听，神如何在种种的困难当中帮助了他，使他能够面对一切的遭遇。然后最后尤兰达跟他说：先生，神曾经帮助了我，现在请你让我帮助你吧。就这样，尤兰达挽回了这一位要寻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对方的苦，因为他曾经受过苦，所以他能够认同别人。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被神塑造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被神塑造的时候可能要经历很多的苦，但你所受的那些的苦不会是白费的，因为那是预备你行各样的善事的机会。尤兰达本来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的生命非常非常的软弱，但是他却成为神用来使别人得祝福的一个器皿，因为他愿意被神使用，所以神用了他来行很美善的事情。弟兄姐妹，看完今天的经文，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今天你也许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很爱你，神能够改变你，神也能够用你，神能够带给人的改变是令人震惊的，想都没想过的改变。弟兄姐妹，信主至今，我们又经历了多少改变呢？我们有为自己的改变而向神祷告祈求感谢吗？我们又有没有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改变去让人得祝福呢？还是只是收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里呢？是的，弟兄姐妹，神就是巧匠，而且是一位爱我们的巧匠，而且是一位大能的巧匠。 他更是一位要把我们塑造成有用的器皿的巧匠，他有个目标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他的苦心，被塑造了，得福了，也为他行善，让他人得福呢？弟兄姐妹，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对他说，主啊，请你来，随意的去塑造我，让我能够成为彰显你荣耀的器皿。但愿这是你愿意现在他面前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是的，主啊，这一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能够使用的器皿，是荣耀你名的器皿。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人生其实很短，我们人生其实很多能够拦阻我们不能成为丰盛的一些的障碍。那主，求你把这些都挪去，让我们短短的人生当中能够为你做光做盐，能够成为被你使用的美好的器皿。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